弟兄姐妹平安，1月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Learning 学习，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5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那这个学问，增长学问的学问，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Learning。 正如同呢我们可能是有道德的，但仍然很愚蠢，所以呢非常有知识，知道很多，然而却是愚昧，这也是可能的。一个社会学家可能知道很多导致贫穷的经验实证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帮助一个贫穷家庭的时候呢，他可能使他们生活得更糟糕。所以呢他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unwise 没有智慧。但你能够有智慧却没有知识吗？不能。对一个题目，一个 subject， 一个主题，在你能够以智慧的这种 discipline， 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谈的纪律训练，还有呢分辨 discernment， 还有呢决断 discretion 在你能够以这三天我们讲的这种训练纪律训练你有分辨力你有决断力，你有执行的策略能力的，在你能够这样应用它之前你必须要非常的认识那个题目。所以箴言书呼召那些想要是智慧的人呢，你还要加上学习 learning。 希伯来文这个字lekar 这个字，学习教导，意思呢是一种广泛的大规模的全面性的研读研究的。那第二段要有智慧呢，我们就必须要理解，理解什么呢这下面是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个 human nature 人性，当然箴言书也会接下来讨论这个人的本质，还有呢人际关系是怎么运作的，还有呢苦难，还有呢死亡，当然还有神自己的属性跟品德。所以呢智慧呢是把思想跟经验结合，成为所谓的我们足以胜任，我们真的是能够胜任生活的现实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思想跟经验做结合，这个能力就是你能够胜任生活的现实的能力，这就是智慧。我们应该研究所有其他的事情，真智慧要求对圣经经文呢有深入的知识，连耶稣都将他的动作扎根根基在圣经之上，他的所有的作为耶稣都是扎根在圣经上，他引用经文来面对并且解释他的死亡。比方说马太福音27章46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22篇第1节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是智慧的却没有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潜心于神的话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提摩太凯勒就挑战问我们一个问题，这是你需要跟你小组里面其他三个人来分享的，你如何能够采取一些步骤来大大增加你对圣经的知识，在生活哪些领域中你应该开始读圣经了呢？在哪方面呢？那提摩太凯勒为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我花太少时间研读你的话并且默想你的话，而我没有什么借口。我们总是找时间给那些我们最珍惜我们最看重的事情，所以呢我求你饶恕我不爱你的话，也不像你已经爱我那样爱你，求你教导我你的真理，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引用箴言书1章5节来谈到我们这几天讲的，你想要是一个智慧人呢，光有纪律训练还不行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有所谓的分辨力。但是呢你光有所谓的分辨力也还不行，你还要加上什么？决断力。那关于这个决断力，你有谋略呢，知道怎么做呢，还不行，你还必须要很认真的认识研究你想要参与的，你想要使用的那个题目那个主题。所以呢你要整个有智慧，你这个人你想要有智慧，那你至少要了解人，所以人性人的本性。 那你想要跟别人在一起，人际关系真的是把你所知道的所有的技巧层面都用出来，用得很好的话，那你还要参与什么？你还要理解什么？人际关系是怎么运作的？那人际关系你了解你这个人还不行，你还了解别人，对吧？那你也要了解日光之下你碰到困难苦难，还有呢，人生为什么会有死亡？因为死亡就结束一切。那如果我知道我明天要死了，我今天我才不跟你吵架呢，我干嘛这么痛苦的带着我们两人之间这种、不愉快事情没讲开来，然后我就死了，然后让你自己呢活着的呢在那边很懊悔，说啊，早知道那我就跟李老师讲开来了，哒哒哒哒哒，那就不要了，对吧？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没有神，那死了就死了，那如果有神呢？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神，神自己的属性跟品德，这个就需要学习。所以呢，在希伯来文这个学习这个字啊，Leka 这个字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教导，它是一种广泛的全面性的大规模的，不是只是看报纸那样看过去，刷微信刷过去，它是一种深入的 study 研究的。所以呢，当你研究一些理论知识，你要把它用出来，所以思想的部分理论的部分跟用出来实际经验的结合，用得好的这个就叫智慧，智慧就成为足以胜任生活的现实的能力。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问我们，你要怎么采取步骤大大加增你对圣经的知识呢？我记得可有意思呢，记得在小麦子那里呢，那我们就分组讨论了，结果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就问嘛，那你怎么样啊？你会有什么步骤来增加你对圣经的知识呢？结果大家讲的都让我晕倒。后来我就说，就这么简单嘛，就去读神的话嘛，对不对？那读神的话，你要怎么读呢？这才是你需要知道的嘛。最起码，这个是我们挑战的。那我很感恩的就是，马来西亚那里真的是有人回应哦。然后后来那个人还讲说，老师，我天天背一本那个研读本、圣经、好重哦，我现在呢已经有了那个，他们可能上网买了那个电子版的，所以呢电子版到哪手机一刷就可以。哇，你比我聪明多了。你知道我每天出门我要带什么呢？如果是出门很久的话，一个礼拜的话，那我还得带研读本圣经呢，因为我没有电子版。还有呢，我还得带我虽然我在跟你们讲真言书的灵修，但其实我自己是用提摩太凯勒的耶稣之歌啊，就是诗篇啊、做灵修。那这个诗篇反正1月1号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啊，我就一直在思考思考思考，然后呢每一天就按照那上面讲的，然后我还怎么样子反思我自己的生命，然后1月2号对我的帮助啊，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这样，哇，我就觉得向神倾心吐意啊。不过我有的是英文版，中文版真的是也有出版的，叫耶稣之歌啊，但我不知道你买得到买不到。Anyway， 总之，那我就要带这两本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真言书我得带啊，因为我要录音啊。然后诗篇我也得带啊啊，然后呢，研读本圣经我也得带啊。然后加上我要讲到，我得带电脑啊。哎呀，这不是开玩笑，这个书包真的很重哎。我现在就发现哈，我每次出门要带的东西可多呢，因为呢我们家没有上网，所以我得到附近去上网，我才能够上传这个档案录音的档案语音档。那我就背着书包，这个书包里面东西有电脑有书，那真的很重。有一天呢，因为下雨嘛，我就没有用小拉杆箱，我就背着书包跑出去再回来。哎呀，这么短短一段路，本来我那天身体还行，就这么一来回，哇，我那个后面那个右颈椎啊，右肩膀啊，那根筋啊，那疼到大腿啊，到骨弓的部分，那简直是都不能活。那一天呢真的是很痛苦。那我就在想，哎，这一根刺一根刺，眼睛呢做了白内障手术也是一根刺，现在呢看东西，哎呀，那已经适应了，对吧？也不能再抱怨什么，现在换成是这个。那所以我就跟我的室友讲，以后呢咱们俩啊，你别都叫我把那个拿出去倒，因为这个归花园的那种 organic 的要在楼下，其他的垃圾是在楼上。楼上我一开门走出去没有几步路，但楼下哇，这样一来一回拿下去，我说哇，我有一次扛你弄的那些东西真的很重啊，扛了一个袋子太重，我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好，闲话少说，回归正常，我们要读神的话是要付代价的。为啥呢？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的生命里面知识跟经验来结合，你的人生是你的经验，你的知识是神的话，那你 对于神的话，你对于人性，你对于苦难，你对于所有包括神自己本身，你要有全面性很深入的认识。既然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对吧？耶稣碰到什么都是用神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一下，在生活的哪些领域里面你应该开始读圣经了，那就隐含很多人不读的哦。还有你读圣经你要从什么开始呢？那当然今年对你来讲，你可能就是箴言书是你的专攻。如果箴言书你每一天读一章的话，好，假设一天读一章，不是配合我们的灵修，你一天读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哇，一个月31，那你一个月就读完了。然后呢一年呢12次，你真的会读12次啊。然后呢对我来讲呢，我读箴言书我还要读什么？我还读诗篇，对吧？因为我灵修是诗篇，那我一年一年可能如果每天一篇，可是问题是诗篇中间119很长嘛，不可能一天读完嘛，所以可能读个2遍啊，2遍到3遍。但是重点是什么？默想。所以你怎么采取步骤呢？包括你怎么样定点定时，你怎么读呢？那当然很多信主很久的人可能读圣经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亮光哦。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去看别的。如果你说可是我连最基本的真理我都不懂，那你就读吧，读研读本啊，那个环球版的研读本圣经啊。可是他出的这个研读本是用新译本，但是这个不重要啊，它可以帮助你啊去了解里面很多，因为里面都是很多正确的最基本的的讲解，而且那些都是能够帮助你的。我呢把那个但以理书呢看完了，然后呢那个最后圣经最后一卷书不是马拉基，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然后呢现在是箴言书，接下去呢我想看的这个就是有点胃口比较大，我想看以西结以西结书。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我并没有照着什么创世纪这样子读下来我就是觉得那一阵子我们牧者在讲什么道在哪一卷书，我就下功夫把那卷书，但是我又不可能去看完一整本的所谓的 commentary 解经书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而且解经书是英文嘛，所以呢我就看研读本圣经。那你是不是花太少时间读神的话呢？定点定时。好，还有呢默想。默想你读的时候呢读圣经，我记得以前呢美国更新传道会，他曾经有在我做传道人，在那已经都要20多年前了，快30年前了吧，那时候呢他就征召，就是说3个月读完，还有6个月读完，还有1年读完一遍的。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同工，我们俩这个是速读，就是把它读过。后来我发现这样读真的很口干舌燥哇，你读一节我读一节，你读一节我读一节，或你读一段我读一段，然后我们就这样当天晚上读。后来我发现读的头会晕，为什么？就一直读，其实我们也没有在思考。那今天呢提摩太凯的挑战呢，就是不是让你速读，所以呢你读你就慢慢读。那我觉得慢慢读要增加理解，所以你看研读本圣经吧，因为研读本圣经在下面注解，有时候他的注解，然后你再回去思考那段经文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个，我有时候会被提醒一些事情。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没有，真的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读神的话。甚至我有时候在想，我去年有一阵子我还觉得有点 guilty， 有点罪疚感，就是大家呢就以为好了就听张博士结成为主，好像听完了报道了一个动作，然后呢也祷告了，然后就咚出去了。其实到晚上根本都不知道今天讲了些什么，就是没有真正的默想。所以呢今年在录这个箴言书的时候，我也有一点 hesitate， 有一点迟疑犹豫不决，会不会又变成是这样大家呢听了听了然后就过去了。但是呢我看到有些人不是，因为在我们在讲这个箴言书第一月份讲完的时候呢，我发现比方说救人，他们真的就是他跟他丈夫他跟他儿子他们就一起每人开始读一章，然后他们去灵修，他们的灵修是在分享，就是说今天我这一章神借着拿箴言书，比方说第五章，神借着箴言书第五章哪一节最在跟我说话，然后要怎么样我们来彼此守望祷告，要怎么样付诸行动去。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挺好的。所以呢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呢，这个是让你跟你的小组，但是你自己要先灵修，你自己不先灵修的话，那 其实你听再多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是的，父神，请吸引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好像今天箴言书第一章第五节讲了读你的话，这个智慧可以使我们真的是增长学问，这个学问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的，而且学到最后呢，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就变成聪明人，我们可以得到智谋。而这个智谋呢，主啊，谢谢你借着韦德信博士就告诉我们，它是一种训言，是一种劝诫，是一种筹算，是一种计谋，是一种主意。通常这个内容就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真的是有计划跟策略性的。而你用这个字来告诉我们，可以让我们聪明人得着智谋，一种商议，一种指教，一种主意。谢谢你，因为不管这个计谋好或不好，如果我们听了我们没有分辨力，那就是不好的。所以神，我们一定要是透过你的话来接纳你的计谋，因为就好像世界上人的计谋，你会使列国的筹算，列国的计谋归于无效的。但是呢，你用你的训言，你的计谋引导我们。所以主，请帮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而且呢，也求你给我们有敬虔的人，因为这些敬虔的人的计谋跟恶人的计谋是不一样的。敬虔的计谋呢，是带领我们更靠近你，是以神为依归。求你给我们谦卑受教心，可以聆听，可以考虑。因为当你在讲这个智谋的时候呢，主啊，和圣经教导的智谋的确是可以把我们带到正确的生命航向里面。因为就像智谋这个字本身希伯来文就是跟航海相关的这个用词。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智谋的来源，请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有敬虔人在我们周围，因为这些敬虔人的智谋可以使我们导向你的方向。最后，主，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先去遵守，以至于到最后我们能够成为提供别人智谋的人。因为我们从你那里得的，我们真的是有谋略，有真知识，我们有聪明，我们有能力是你给我们的你来装备我们，让我们随自己充足的爱心跟敬虔的祷告，能够加入神你的所谓的智囊团去服侍别人。主啊，我们不能，但你能。你要我们深入对圣经的知识的认识，不是只是我们生命成长更有智慧，你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个你的肢体，彼此来帮补，彼此来互相提供智谋，而且是敬虔的智谋。因此请你教导我们正确的认识你，也正确的活出我们所认识的你，也正确的把别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